好，我们开始灵命塑造的课程的第四堂哈。现在开始很实行的，我们看看一起怎么样在灵命塑造方面哈，大家一同来追求。有一个很关键的呢，就是我们与神之间的那个关系哈。我在这边开始就是我们看到说侍奉中有很多的危机。那第一个危机呢，就是叫做忙碌哈。那忙碌你也可以是忙，很忙的忙哈，或者是这个忙呢就是心里面死了，好，你看这个中文字哈。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眼睛的死亡，这个看不见了哈。那第三个呢就是茫茫然的忙啊，这个是今天在服事的里面一个很关键的哈。你看大家都常常讲说我现在很忙哈，很忙。那的确也很忙，那教会中呢有做不完的事情，做不完的工作。那我们如果牺牲灵修祷告的时间，虽然表面上呢我们还在侍奉，但是很实在的讲，里面全是空洞的，里面是空洞的。那我们常说侍奉主，但却不渴慕与主在一起，那又算是怎样的侍奉呢？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今天讲到这个忙碌，很多特别在服事里面我们看重工作哈是做不完的。那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因着工作你想要做完你就牺牲了灵修的时间呢？神所看重的是我们所事的过于我们所做的。那今天我想在于灵命塑造的这个关键上面，我们灵修的这个部分绝对是不能缺少的，好，就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你宁可放下工作，那今天做不完明天还能够做哈，那也不是说每一个工作都需要我来做的，但是不可少的是我们与主之间的关系。好，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侍奉的危险呢是叫做功利心。我们无论个人阅读或参加各种培训，首先迫不及待想到的就是怎样应用在别人身上，怎样用于讲道和教导别人。那很多的时候啊，我们在培训当中呢，那大家所想的就是哦，这个我可以用来教导，可以用来这个怎么样哈。那所以呢，很多这个所谓的叫做功利心呢，就是说这些都是往外扑的心态，反而灵命是浅薄的。好，那东西来了都是为着出去的，好，而没有注重到说，实际上我们真正能够给别人的供应，不是一切的知识，好，真正的服事是在于生命的活出。算得数的侍奉总是生命的活出，那这些呢就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否则话生命是浅薄的，很多圣灵更深在我们工作的机会也都错过了。好，那掉进了，这边讲到一位同工，好，他自己说到他的光景，常常讲论有关神的事情，却不觉得我们与神很亲近。那我读到这里呢，我对自己也是一个很大的警惕哈。很多时候我们讲论关于神的事情，可是神跟我们的关系到底是如何，是不是很亲近，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那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说有一个很这个明显的一个情形哈，大家都是非常的忙碌啊，工作上是很忙碌。你说弟兄姐妹很多，他们还在世界上还有带职业还在工作的哈，那忙碌，你到很多的地方哈，就说把人这个所有的时间都被好像都被占用去了哈，那这么忙碌，但是亲近主的时间如果是我们忽略了，那我们的亏损是很大的。不过另外一方面，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跟主的亲近哈，成为我们的生活。我最近也跟一些的这个学生们啊，有一些的分享哈，因为学生他们特别就是在考试啊这些阶段，他们的生活是非常忙碌的， 非常忙碌的，所以你可以说他好像时间根本就不够用嘛，哈。那但是呢，我们自己的经历是你把神的事情要放在第一位，然后呢，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其实跟我们读书啊是非常非常的怎么讲呢？你跟神的关系跟你的读书是非常是连接在一起的哈。我们知道说你光是逼着孩子去读书，他如果读不进去的时候，好像你花了很多时间啊。我遇到好几个孩子，他说他以前是从一早就是在学校哈，然后放了学又是去补习班的哈，然后到很晚才回家的。有一些根本就是住在学校的，他说他一个月就回家两次，但是呢成绩是很差的，就是说父母也花了很多的钱很多的力气哈，就是让他们这个学啊，但是直到他遇见了主，跟神的关系改变了。我们跟他讲说，你必须要有主的同在，你读书的时候，否则的话你心静不下来，你就读不进去，对不对？那这是很实在的。我们当时候我也做过学生，那时候你知道每次读书你会先祷告，先跟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那个里面的平静安稳，然后帮助我们在学习的上面真是不一样啊。不只是这样哦，也就是说神带我们进入到一个生活是跟他连接在一起的生活。我可以非常的忙碌的工作，但是我并不是说我灵修时间是灵修时间，我工作是工作，而是你两个是不冲突的。你可以一面非常的忙碌工作，但是另外一面呢，你可以从里面跟神是那样的亲近的。好，所以我们如果认识或者是说摸着了这条路啊，你就知道这实在是一个非常蒙福的道路，蒙福的道路。那刚刚讲说因着忙碌就忘了灵修的生活，这是太普遍的一个情形。我们可以传讲关于神的事，但是我们跟神呢其实是没有那么亲密的。那这都是今天我们遇到的挑战，也都是主要来警惕我们。那在这一章这一堂课哈，我们特别要讲到亲近神的生活，是讲到一个生活。因为灵命的改变，灵命的塑造，它不是一下子就能够成就的，也不是说我今天知道了啊，这个是有福的，我就能够做得到的。灵命的塑造呢，是讲到我们有主的生命在里面，而我们跟主之间要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你要常常跟主在一起，一起来经过人生的这个窄路，就是你遇到这件事，遇到那件事情，你常常是有主的同在，跟主一起经过，那你就知道说主的生命，主的性情，今天在我们的身上就塑造我们，就影响我们，就改变我们。所以今天若是没有主的亲密的关系，这个不是成为我们生活的话，我们灵命塑造你走不上路的。你可以有很多的知识，可是我们生命呢常常是原封未动，原地踏步，甚至是退后的。那这些是为什么我们要开始走路的时候啊，那这个是一个关键，这是一个根基的根基了，是讲到我们与主之间呢，与神之间呢有一个亲密的关系。那亲近神的生活，我们讲到第一个呢，神渴望我们来亲近他。当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了以后，神不能让他们再留在伊甸园的里面，因为他们如果今天犯罪了，他已经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罪借着一个人进了世界，也进到人的里面了，所以那个是严重的。那还不是说亚当夏娃他们违背了神的命令是多么的严重，那个是一个严重的事情。但是呢更严重的是 罪进到了人的里面。好，那所以一个比喻就是讲到一个父亲，他买了一个老鼠药，他放在厨房的最高的柜子上，哈，他严严的告诉他的孩子说，这是老鼠药，吃了会死的，你们千万不能吃。好，那有一个孩子就特别调皮，他想说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好东西，这爸爸怎么藏在这么高的地方，他就爬上去就把它拿下来，就把它喝下去了。哈，你说这个爸爸看到了，他可以很生气，他可以刑罚他，可以骂他，你不听话，对不对？我告诉你不能吃，你却吃了。可是这个父亲可能更着急的、更严重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老鼠要吃下去怎么办？对不对？不听话是一件事，你吃下去这个毒药，那是更严重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你知道亚当夏娃不听神的命令，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这是犯了错，对不对？但是其实最严重的是什么？罪进到人的里面，所以他们就不能再留在伊甸园。那如果他吃了生命树的果子呢？他长远活着，那就麻烦更大了哈。那所以呢，神把他们打发出伊甸园。圣经写的哈，不是把他们赶出伊甸园。如果我们来读哈，在创世纪第三章。从21节哈，那特别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那他们自己本来是用什么来编衣服呢？用叶子，好，来编成他们的这个遮体的，对不对？叶子是讲到人的行为，但是神不是用叶子哦，神是用什么？皮子。好好，那时候人有没有吃肉？还没有，要等到挪亚时代以后，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人还没有吃肉，但是皮子，你要有一个皮子，你是要经过杀生的，经过流血的。所以其实神在这里已经把他的旧法埋在这里面，他所做的事情里面。好，神用皮子是需要经过杀生的，需要经过好像后来我们说是献祭的，好，那经过神儿子的死才能得到救赎。神在这里让他们看见神要预备的救恩，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成为他们的遮盖。我们必须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受死，为我们付了代价。那今天我们说我们可以披戴基督，我们可以穿上基督，对不对？那这个呢，是他这边讲的，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他说，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耶和华神便怎么样，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所以神是把他打发出伊甸园。可是我们从这里就看见哈，神的心是渴望人能够来亲近他的，所以神在这里他预备皮子给他们做了衣服，成为他们的遮盖。好，所以时候到了，神差遣他独生的儿子为我们来到地上，神的儿子为我们付了代价，义的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不知罪的，为我们成为罪。他挂在木头上，他成为咒诅。那今天叫我们从咒诅下能够逃脱，从审判下能够逃脱。所以我们看见希伯来书10章19节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主的话真是宝贵，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那原本以色列人呢，他们无论是在会幕是在圣殿，圣所跟至圣所之间都有幔子阻隔的，人不能来到神的面前，大祭司是一年一次他才能够进到至圣所去。那个还不过是一个预表，整个是一个封闭的。当主在十架受死的时候，我们知道殿里的幔子是从上 到下裂为两半，幔子裂开了，也就是说神跟人中间的那个阻隔除去了，人可以经过裂开的幔子来到至圣所。啊，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一个太大的福分，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过去以色列百姓杀牛宰羊，他们来到神面前是战惊恐惧的，大祭司也是战惊恐惧的。那今天我们是怎么样？坦然无惧的，因为神那边他已经为我们完成了所有的工作，为我们开了又新又活的道路。我们可以说今天在神那边问题已经除去了，哈，已经除去了。所以神向着人呢，他在这里发出呼召。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雅各书四章第八节讲得那么清楚，哈，这是一个宝贵的，不只是应许，而且呢是已经实现出来的，是一个事实。我们能够抓住神的话语，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今天到至圣所的路已经开通了，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但是我们在雅各书这边讲的，他说有罪的人，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一二一的人，你们要清洁你们的心。神的儿女常常走两个极端呢，走两个极端。那一个极端呢，就是不敢来到神的面前。他说神是圣洁的，我们是污秽的，我哪有资格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今天还有所谓的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也就是说天主教里面呢，他需要人到天这个神府那里去，所谓的告诫，哈，因为人觉得我没有这个资格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他还要有一个拦阻，哈，我去告诉这个所谓的这个神父或者是谁，啊，他呢，他跟神之间呢是有个特殊的关系，好像从前以色列的百姓，他们不能来到圣所的里面，他们要献祭。还要经过祭司，所以祭司是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祭司来经营好像在会幕里面的这些工作。那我们想说今天是不是还有人存着这样的信号？还是很多，还是很多。所以弟兄姐妹呢，有的时候觉得哎，我还是没资格的。有时候弟兄姐妹跟我们讲说，哎，梁弟兄，请你为我什么什么事情祷告，哈，他说你祷告比较灵，好像哪一些人跟神比较近了，哈，我就会跟他们讲说，今天到至圣所的路已经开通了，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你可以自己跟神祷告。好，那我们这个是，当然我们不说不用代祷，代祷是我们是需要，但我只讲到一个点，就是说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他们的认识偏了，他不相信或者他不认识他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他觉得说神那么圣洁，他没有资格。那这是一面的。那另外一个极端呢，有些时候神的儿女会觉得，我现在不管我的情势怎么样，路已经开了，这神的话那么清楚，我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好，没有别的条件，对不对？这个，所以他常常讲说，我可以大摇大摆的来到神的面前。刚刚发了脾气，他说我还是可以大摇大摆来到神的面前，好，那刚刚做了不好的事情，他还是大摇大摆来到神的面前。那这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好，第一面我们要认识，在地位来讲我们是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的确主的赎罪的工作啊，足以赦免我们所有我们的污秽，我们的罪。但是另外一点来讲呢，说到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你今天在罪恶的里面，你虽然有这个地位，哈， 你说我可以来到施恩宝座前，但是你有没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你真的知道说，是的，这是一个又新又活的路，但是我来到什么地方？我来到至圣所，我是来到一位圣洁公义的神面前。所以弟兄姐妹，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呢，所以一面你知道我们的这个有这个蒙福的地位啊，我可以来亲近神，但第二面呢，我知道我来到谁的面前。所以雅各他这边是讲得很平衡，一面是你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但是呢，你亲近神，来到神面前，神乐意来亲近你，可是我们是不是愿意有一个洁净的手？他说心怀恶意的人要洁净你们的心。那这是从两面，我们求主让我们真是一个看见何等的蒙福，我们可以来亲近神。马太福音十一章第二十八节，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啊，来到主的面前，主让我们能够得着安息啊！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神是他渴望我们来亲近他，是他一直的呼召，他要我们来亲近他。让我们知道说他已经做成了一切的工作，就是为着我们能够来到他的面前。那我们也知道说，现在出问题不在于神的那一面，现在出问题是在于我们的这一面，我们有没有来亲近神。很多时候我们从早上起来，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忙碌，我们有很多的计划。好一点的弟兄姐妹，我们说开始有成根，那你就开始还有一点祷告，有点读经，但是成根完了呢，我们就说今天我就过自己的生活了，我们就离开了主的面了。好，我今天有好多的事情要去做，但是我们有没有认识到说神渴望我们来亲近他？那这一个亲近神是要成为我们一个生活，是要成为我们的生活，而不只是说做一件事情，做一件事情不能讲到生活。你说我们推动成根这是非常好的，但是不能停在成根，还要成为我们的生活。主有一个渴慕，他说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口渴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神一直的在这里呢，要吸引我们，叫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好来亲近他。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心意啊，我们也知道神为我们已经做成了这么多的工作，就是为了我们能够来亲近他。那这是一个神的心，好，我们摸着了。那下面我们就看见能够来到神面前，与主同在，与主同住，那这是神儿女一个最大的福分，最大的福分。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三节，那这次引用以赛亚书的话，他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为以马内利。那以马内利呢，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这个同在呢，其他也就是讲到神与我们， God with us， 神与我们，这就是主他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的意思。这一位神住在人所不能靠近的光中，那这么公义，这么圣洁，这么荣耀。那今天神能够与我们同在，过去以色列百姓神降临在西乃山，他们要远离的远远的，那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来靠近。今天神的心意能够完成，神能够与我们同在。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三节，他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 所以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那这是一个宝贵的应许，是一个我们的生活有主的同在，有主的同在。那弟兄姐妹，我们刚刚讲说今天这个世代也是一个非常忙碌的世代，那今天可能有人说我已经退休了，我并没有这个忙碌，但是我们的心还是非常的忙碌，常常都要一些主以外的不管是什么来霸占我们的心思。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去参加这个夏令特会啊，那次特会非常的蒙福，很有主的同在，很多弟兄姐妹在特会里面遇见了神。那我记得那一次回来的时候，我是带着一位年轻的弟兄，然后他坐我的车子，啊，一上了车呢，他这个耳机啊就戴上去了哈，然后你就听到说他在耳机里面呢是听的是这个世界的流行的音乐了哈，哎呀，我这个一路开车啊，这个心里面真的是越开越不是滋味哈。因为你知道从一个主的同在，然后呢你开还没开回家呢，这个好像这个祝福主的同在都已经失去了，你就知道说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他们就想到说等到下一次这个什么特别的聚会，特别的情形，哎呀又有主的同在，但失去了一个很大的祝福。神他与我们同在，他与我们的同住是我们的生活，是在我们每一天生活的里面，主要与我们同在，他要与我们同住。弟兄姐妹，保持主的同在是今天主在我们的身上啊。我们讲到灵命的塑造，你的生活有没有主的同在，亲近神的生活，这是一个太大的关键。因为有主的同在，今天你就知道说我今天在地上走路啊，主是与我同在一起走的，他与我同行的，然后我们常常跟他在一起，你就知道说我们的生命是这样子才有可能慢慢的被改变的。很多时候你说这些主生命主的性情，他怎么样能够成为我们的品格，是需要花时间的，是需要你花时间跟主同在的。今天我们都自己也知道，从你想想你小的时候，很多时候你跟谁在一起长了，我们真的是会受别人影响的。以前的朋友，你跟他久了，你讲话的方式啊，你都会受他的影响的。那所以我们常常知道说，好孩子他的朋友是非常重要的，他跟谁在一起，那时间久了，那彼此是会受影响的。好，我们读书也是一样，以前我二姐呢读书是很认真型的，那我三姐呢是属于天才型的，我如果跟我二姐一起读书，我的成绩就不错，我跟我三姐读书，我的成绩就很差。好，我们都会受影响，对不对？那今天你说灵命要被塑造，我们说我有主的生命在里面，我也认识很多什么才是基督徒应该有的品格，好，什么才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但是说实在的，我们的这个人是非常不容易被改变的。你说我知道这个不对，这个不好，可是你能够改变他吗？我邻里贫穷，我知道说骄傲的人是神所阻挡的，好，要邻里要虚心，要邻里贫穷的人啊，这是有福的。但是我们天然生命就是骄傲的，我天然生命我就是不愿意低微的，我就是不愿意说我是一无所有的，我就是不愿意说我是什么都不会做的，因为跟我天然的本性天然的人是不一样的。我想你就知道那个改，你想要 达到那个品格，说实在的，我们都做不到。一个很小的点，我们天然的生命，因为跟你天然生命的这个律啊，它的品，它的这个原则就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要靠自己去改，那个难就叫什么？就叫做这个律哈。所谓的律呢，就是你到哪里它都是这样的。我在这里把这个东西丢下来，它会掉下来，叫万有引力定律哈。所以它是一个律。我在中国它也是这样，我在非洲也是这样。那你今天靠着自己呢，就好像我要违背这个律，你一时间也能够做到。我说我把这个杯子举着，好，我就一直举着。你叫我举两分钟可以，也许五分钟还可以哈，十分钟还能坚持得住。可是再下去呢，我的手就越来越不行了，越来越不行了，因为你是违抗这个律啊，违抗这个律。很多人说，我知道神抵挡骄傲的人，他赐人给谦卑的人。我们就努力的想说，我要做一个谦卑的人。可是这个谦卑是努力做出来的，没有多久啊，我们的本性就会显出来了，就会显出来了。所以今天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讲说啊，你看我真是不行啊，我真的是啊缺很多啊，很亏欠哈、啊。你说哇，这个人蛮谦卑的，对不对？你想试试看吗？如果你就回一句说，你真是挺差的，你看他马上就跳起来了，我还没有那么糟啊。他的谦卑是做出来的，好，那经不起这一句话的考验呢、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说这个扫罗，他经不起什么考验呢？当这些妇女们在唱歌啊，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杀死什么千千，哇，这个扫罗就受不了了，他就要把大卫给除掉了。好，那这就是人里面没有办法做到。好，如果我们真的承认我们天然生命是我们这个人所做不到的时候，那到底这个路在哪里呢？就我们必须非常的实际哈，实行啊。我盼望说，我们不是在讲一些道理啊。好，那你要实行，没有别的路。第一个重要的，就是讲到我们的生活要改变，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说，亲近神是我们的生活。我们要认识到说，主的同在，在我们生活中是这么的重要，是这么的重要。神为我们做了一切的工作，除去了一切的拦阻，是叫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他也吸引我们，我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他也呼召我们，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那现在问题就在我们的身上，到底我们愿不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愿不愿意来亲近神，我们愿不愿意过一个生活是叫做与主同在的生活。好，与主同在的生活。好，我们从诗篇里面啊，其实诗篇很多都是祷告，诗篇也是讲到这些诗人他们跟主之间那个很亲密的关系。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亲近神的时候呢，也常常会引用诗篇，或者我们用诗篇来祷告，因为那个是一个主观的经历。好，跟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读在新约呢，它有很多的真理。那但是你要进到一些诗人主观的经历里面，他们的祷告很多时候在诗篇里面非常帮助我们。好，那深的渴慕与爱的吸引，我们看见诗篇四十二篇第一节里面，这是可拉后裔的诗哈。那可拉后裔，讲到可拉，你就知道他们因着背叛，他们是被审判的，对不对？地开了口，他们被吞下去，但是神还留下可拉的后裔，撒母耳就是可拉的后裔。好，那我们这边我们看见他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见神呢？所以在这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渴慕啊，在里面，那就是向着神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 啊，有的时候我们是借着诗歌来到神的面前哈。那有一些诗歌，那真是讲到我们里面向着主的渴慕。那大家都很熟悉的，刚刚我们也讲到哈，除你外，那这首诗歌也是我们所熟悉的哈。那这个讲到我们里面的渴慕，只有他是我们的一切哈。在天，我还有谁？在地，我没有所爱慕的。那另外呢？想到我的心渴慕神，像鹿客切慕溪水一样。我想这有很多的诗歌。那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用主的话，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表达我们向他的渴慕。我们可以借着诗歌来到神的面前，借着诗歌来表达我们向主的渴慕。好，那这些呢，常常可以带到我们生活的里面，不只是成根的时候，在我们生活中，我们能够借着诗歌，借着祷告，借着神的话，我们来保持主的同在，来亲近神。好，那等一下我们一起再有一些的交通。在诗篇第84篇，哦，这也是可拉后裔的诗哈。那84篇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篇诗篇哈。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足房屋，燕子为自己找足暴雏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那这都是讲到我们里面的渴慕，要住在神的殿中，那可想神的愿语，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能够有主的同在，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太大的福分。那诗人里面有这么样的一个渴慕，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从诗人的里面的感觉，我们愿意说在我们的里面也有这样的渴慕，我们的心肠我们的肉体向永生神要呼吁啊。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我们想说祭坛熊熊的烈火哈，是一个很可怕杀生啊献祭的地方，但是我们今天能够来到十架，得着安息，得着里面最深的安慰，能够得着一个最深的爱哈，能够与我们的主能够这样的来相会。他说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弟兄姐妹，主的同在或者亲近神的生活是有福的生活哈。那主可以从我们的里面来吸引我们，他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的跟随他。那这些呢，主的同在其实就在我们生活里面，就在我们生活里面。我记得以前在刚来美国读书的时候哈，因为那个时候呢需要在餐馆里面工作，所以一面读书的课业非常的重，因为餐馆打的工啊，那个钱绝对不够你付这个学费的哈。所以我们第一个学期没有奖学金的时候，那是压力非常的大，你就必须要读得很好，你才能够拿奖学金的。然后呢，你又需要在餐馆工作，你要上课，所以那个压力其实是非常大的哈。那但是我感谢主，那段时间真的经历到主他吸引我们，他乐意与我们同在。所以你知道在这么大压力底下，我在餐馆工作，那老板还嫌我做这个三明治啊，觉得做得太慢了哈，他叫我到里面去切那个洋葱啊，啊常常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那个是很小的一个小空间哈，要切洋葱切番茄，就是切这些东西。但你知道在那个环境的里面，在人看是一个没有什么可以值得觉得说好的环境，但是却可以有主的同在。所以很多时候你一面切，你还真的是里面充满了喜乐，一面唱诗歌好啊，很有主的同在。唯一主耶稣慕我心灵，他的宝贵远胜我生命。那你一面唱你一面切，对不对？一面工作嘛，一面工作。那个时候是一个小时3块3毛3，扣了税是3块钱哈、啊。 啊，那你在那边工作，然后你在那边啊，感谢主，你可以享受主的同在。然后我经历到什么呢？很多课业上的功课，我一面在切，我一面在享受主的同在，我还可以一面来思想这些功课，那是很奇妙的事情。好，那所以常常我打工啊，打完了以后呢，我大部分的功课我已经也大概都做得差不多了，不是用笔来做哈，就是我想的差不多了。这是主要我们过的一个生活。你可以非常的忙碌，但是我们可以享受有主的同在。我可以很忙碌中有主的同在，主也帮助我能够把我该做的事情能够做得很好。所以在那个学期功课这么大，压力这么大，然后学业这么重，然后呢这个工作也这么重，但是感谢主，后来主都一路上都给我们奖学金啊等等的哈，成绩都非常的好。我们就经历到说，这是主给我们的恩典啊，不是我比别人聪明，这是主要给我们过的一个生活，这是我们应该有的一个生活，一个生活。这次在南京的时候，还有一个弟兄，他是一个大学教授哈，他说他听见人家告诉他，他也看见见证哈，他说梁弟兄，你四年怎么可能读完两个硕士，读完一个博士哈？他觉得说，你怎么做到的？因为他自己是大学教授。我说我修课就每一个学期，因为是免费拿奖学金，都是免费修课嘛，哈，所以我就每一个学期都在修课。然后呢，这个读书，我说有主的同在，我们读起来是享受哈，不是一个非常沉重的一个难的一个事情。然后主跟我们同在，主也帮助我们。我也说我的奖学金呢是需要工作的，是要教书的，是做助教的，你要花时间去教课的，你做研究助理，你要花时间帮教授去做研究的。但是有一件蒙福的事情，那我也很盼望我们每一位都能够经历，就是有主的同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平静安稳。所以神在这里，他带我们过这样的生活，我们在地上能够成为一个见证，别人都觉得很稀奇，你怎么可以读得这么快？他们还不晓得，其实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呢，是在教会里面生活。好，我们每一天早上7点到8点就在教会祷告，我的同学们他们并不知道，对不对？他们只是觉得很稀奇，你怎么那么快就毕业了，该做的事情，该读的书，而且成绩是非常好，他不知道我们的生活。我们礼拜二是祷告会，礼拜三是看望，礼拜五是青年聚会，那个时候礼拜六是追求聚会，礼拜天几乎一天都在教会，那是我们的生活。再加上我们每一次读书之前，我们祷告，有主的同在，感谢主。弟兄姐妹，这盼望说不是那个时候，是我们经过了以后呢，这个经历是一个见证，这个经历也是神要我们每一位神儿女我们都能够进入的，也就是说在生活中来经历到神与我们同在。它是怎么开始的？其实就是我们里面有一个渴慕哈，我们每一天早间晨更的时候就是来到主的面前，主，我的心渴慕你，主耶稣，我的心渴慕你。渴慕是要向主求哈啊，主，你把渴慕来赐给我，我渴慕来到你面前，我渴慕与你来相会。那下面我们借着主的祷告哈，我们还可以有一些其他的学习哈。那第一个我们说，主，你把那个渴慕赐给我，叫我渴慕来亲近你，我渴慕你的同在。我们愿意在生活中，我们常常跟主祷告，主，我不要失去你的同在。你在走路的时候，我们渴望有主的同在；你在开车的时候，渴慕有主的同在；你在工作的时候，渴慕有主的同在。我们可以吃主，可以喝主，哈，那这个我们可能就不多说了。 主他就是生命的粮，他说他的肉是可吃的，他的血是可喝的。我们得着主，吃到主，尝着主，我们知道他是美善，我们才能够得着力量，叫我们的生命被改变。那我们看见说，以色列百姓呢，当他们每一次安营的时候，在民数记第二章第一节说，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以色列人要各归自己的道下，在本族的旗号那里要对着会幕的四围安营。以色列百姓他们起行，有云柱引领他们，当他们晚上的时候呢，是有火柱来引领他们，当他们安营的时候，是以会幕成为他们的中心。好，所以我们知道四个支派，四个支派，四个支派是在三个支派，三个支派，三个支派，好，四围，好，十二个支派是围着会幕，而且呢他们都是向着会幕来安营的。那这一点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基督必须成为我们一切生活的中心。以色列百姓安营的时候，他们都是向着对着会幕来安营的，基督必须是我们生活的中心。所以我们每一天过生活，我们的中心到底是什么？我们的忙碌，我们的赚钱，我们做这个做那个，甚至服侍，如果成为我们的中心而不是基督的话，主都要在这里来调整我们，他要基督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所以弟兄姐妹，这些点是非常的宝贵。那下面我们再从一些实行的路，你说我也知道亲近主很重要，我也知道主的同在很宝贵，可是我感觉不到主的同在，可是我要怎么进入这样的一个生活呢？我们可以在早上晨更的时候，我有祷告，我有读经。我们常常讲说，在弟兄姐妹当中哈，早上有晨更有祷告读经的，算是很好的基督徒了，对不对？但是不够的。今天主要带我们是过一个生活，亲近神的生活，是一个祷告的生活，是一个有主同在的生活。那我们下面是要从主教导我们怎样祷告哈，所以我们说主导文，主导文啊，常常我们就是照着主导文来念这个祷告，对不对？我们在天上的父怎么样怎么样，愿人都尊你的为圣，愿你的旨意行在地，愿你的国降临哈，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等等的哈。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们不是只是说来念或者照着这个祷告来祷告，今天主说他教导我们怎么来祷告。好，那我们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一开始的时候好，他讲到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首先第一个，我们知道我们祷告的对象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我们跟神之间呢是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原本我们是无份无关的，我们是外人，是客旅的，好，我们不是神家里的人。可是今天我们成了神家里的人，我们因着信，他说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给他们权柄做什么？神的儿女，对不对？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能够称这位神是我们天上的父，他是我们的父。我们在地上有地上的父亲，但是今天呢，神是我们的父。那这位父讲到他是我们所有供应的来源，他是我们生活所有应该有的中心，是我们应当来敬拜他，来赞美他的。所以我们讲到说建立深化与神的关系，好，他 他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他的名是圣的，他的名是耶和华，那耶稣是他的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愿人都尊他的名为圣。我们先来敬拜他，我们来赞美他。很多时候你要发现说，赞美神是来到神面前，是一个非常直接的，主我感谢你，主我赞美你，我的全心我的全人在我里面的都要起来赞美你。我们怎么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我们可以来。弟兄姐妹，转向主，他带我们进入内室，把我们从主以外所有的事情把它隔开来，你的心对准主，对准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跟这位神之间是怎么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他是我们的父。愿人都尊他的名为圣，我们在这里来敬拜他，来赞美他。然后我们从这里呢能够进入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当你跟神之间有这样的一个关系，你该来到他面前的，你知道他是神，他是主，唯有他是主，唯有他是一切。那今天他已经得着了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天上地上地底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他了。我们来到这位神面前，我们可以祷告，愿你的国降临。神的国是讲到神掌权，那今天神的国降临，我们是不是想说今天他的国度就怎么样就降到地上来？不是，他的国要降临是讲到他掌权的实际能够临到这个地上。那第一个要临到的还不是外人，不是别人，乃是在我们的身上。他能不能够掌权在我们的身上，这是第一个关键。所以叫掌权是什么？我们认识他的权柄，而对我们来讲，没有顺服等于就是没有权柄，对不对？神能够掌权，因为我愿意顺服，那这个都是很关键的哈。他说愿你的国降临，神的国今天要在地上，他的权柄能够执掌。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呢，今天掌权的实际是要从神儿女的身上开始的。所以我们看见以色列当时候那个小女子哈，那我们看见那个乃曼长了大麻风，对不对？但是最后真正掌权的，你看见以色列中间的那个小女子，最后叫她做什么她就去做。这个是说到什么？真正掌权的还不是那个乃曼将军。掌权的实际，我们看见当一个神的器皿啊，在人看好像是非常卑微的。我们读到约瑟，他因着他的哥哥们嫉妒他，把他这个卖到埃及去，对不对？他到埃及是做什么？是做一个奴隶，奴隶是最低的了，好，已经是很低的了。那在这个家中呢，在波提乏的家里面，他是一个奴隶的身份呢，他应该是占一个最低的地位，对不对？但是波提乏，圣经写说，除了他自己所吃的饭，他什么都不管，他都交给约瑟。约瑟在他的家里面呢，其实他是管所有的事情啊，他是掌权的那一个。好，等到约瑟呢，因为他那个祖母诬告他，他被下到这个监牢里面去了，对不对？那他的地位是什么？他是一个囚犯。那在监狱的里面呢，他又是一个最低的，是一个囚犯，对不对？那但是你就看见说，那这些管监狱的人把所有监狱的事情又交给约瑟，然后最后神把他高举哈，做宰相的位置。神他的权柄啊，在人的国中，在人的中间 怎么样能够执掌呢？借着神的儿女，我们在世界上其实我们站在一个掌权的地位，很多时候并不是说你做老板你才是掌权的，你是站在一个神儿女，站在一个羔羊的地位，在人看是一个很低微的，我不过是一个小职员，我在家里面我不过是一个小媳妇，我不过是一个什么地位哈，但是不是那个脾气大的掌权，不是那个在人以为哈他地位高的掌权，真正掌权的生命向主多少才能够有多少掌权的时机，那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我们都会经历到的哈，生命向主多少才有多少掌权的时机。所以他这边讲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我们祷告来到主面前，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啊，我们说主啊，愿你的旨意能够成就，经过我们他的旨意能够成就。所以在祷告的时候，在寻求神的旨意哈，能不能够听见明白神的旨意，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你愿不愿意顺服。很多时候寻求不到神的旨意啊，说我这个也不清楚那个不清楚哈，特别是你像很多的这个弟兄姐妹在找伴侣的时候啊，认识了一个他喜欢的哈，他说主啊主啊，他祷告不是说主这个是不是哈，他主啊把这个赐给他哈哈，然后有了一个定义了，那你说我怎么寻求神的旨意哈，那如果神说不呢，你愿不愿意顺服？所以顺服是寻求神的旨意的一个很关键的。我们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旨意在天上通行没有问题，但神的旨意在地上通行需要我们起来祷告。那第一个挑战就是他的旨意我们认不认识，第二个就他的旨意能不能够在我们的身上能够通行。好，那我想弟兄姐妹问我们，怎么能够知道神的旨意？我们怎么知道神的旨意？你要知道神的旨意有几个方面。好，那第一个就是神的话，神的话，我们说圣经就是神的话，但是 Logos 就是大的话，你说字面上写的话那是神的话。那但是今天圣灵在向我们说话的时候啊，我们说这是 Rhema， 这是应时的话。那我们的经历绝大部分神在向我们说话呢，这些话是从圣经的话，一下子这个话亮了，一下子这个话你说主跟我说话了哦，哎呀，本来我读这句话读了不知道多少遍，但是一下子主说话了，他的恩典是够我用的。你本来读他是一个客观的话，但是呢有些人在他需要的时候，或者说在那个时候，他一下读到这句话，这句话是活的，是圣灵在里面说的。好，那我们说神的引领，神的旨意，很多时候在神的话里面我们来认识。好，那第二个呢就是生命的感觉，因为主今天住在我们里面，好，所以有没有圣灵的禁止？好，当保罗他们讲说耶稣的灵不许，好，那都是里面你能够知道的，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有的人觉得不平安，这就是一个禁止的感觉，你就要非常的留意，你不平安你还要去做，还要去做啊！求主怜悯我们里面，注意里面的圣灵的引导。好，那第三个呢就是环境的印证。所以今天主他有话，他有感觉，他还有在环境上的印证。那如果有一个人他说啊，主说要带我到非洲去传教，好，或者是怎么样，然后他也觉得他很平安，他也有神的话，但是如果今天环境上神一直没有开路的话，那你还得等候，还得等候。 这个环境开路呢，一个就是实际上有的人说那边根本你现在去不了啊，没有神也没有为你预备，你所以你只有等候。那第二个环境是什么？就是你所在地方教会的里面弟兄姐妹的感觉，带领的感觉。好，我们要知道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那今天在教会里面常常身体的感觉就是一个印证。那如果大家都觉得好，不对不对不对，很可能就是不对。好，所以你要留意，这是一个身体的印证。好，所以很多时候一件大的事情，我们会跟同伴会跟教会带领的会有交通，好，那看看有没有主里面的印证。那我们祷告的是神的旨意能够通行。好，我的意思不重要，神的旨意是要留心的。那这跟我们的顺服非常的有关系。好，我们的奉献。好，下面他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讲到我们的祈求，我们仰望神在我们生活上和侍奉上每一件事情上，我们仰望是神来供应我们。好，所以我们看见有一位穆勒弟兄，他开这个孤儿院，同一个时间到后来有2000个孤儿，你想那个时候非常不容易，而且他完全是凭着信心，他也不去募款，甚至有人问他说：“穆勒弟兄，你告诉我你的需要是什么？”有钱人，那他会告诉他说：“我的需要，我向神祷告。”那对我们来讲，信心就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今日赐给我们，就是讲到我们所需要的，求主来赐给我们。那这个祷告，这个祈求，是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好，我们在服事上，我们所有的需要，我们也先向主来祈求，因为离了主，我什么也不能做。我们的需要的恩赐，我们的才干，我需要的所有的一切，我们跟主祷告，神乐意听我们祷告。那这个祷告呢，因为是我们在生活里面，所以弟兄姐妹，主借着这些也要让我们经历到他是我们的父，他是我们的神，在这些上他与我们都要同在。哈，他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那我们在这里呢讲到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其实都是神的原则。哈，我们接受神的赦免，我们也宽恕别人，我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神也用什么量器量给我们。好，我们怜悯人，我们就蒙怜悯。那这些呢都是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属灵的原则。好，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他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那我们要站在主得胜的地位上，我们胜过魔鬼，胜过这个世界。哈，因为我们知道幕后的时代征战是越来越猛烈，我们不论你愿意或者不愿意，我们都在这个属灵征战的里面，因为撒旦他是不休息的。有人讲说这个撒旦魔鬼啊，做尽了坏事哈，但他有一个优点，就他很勤劳。好，他很勤劳，他不睡觉不打盹的哈，24小时的。所以你不管愿不愿意，今天我们都进入这个属灵的征战的里面。我们要祷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救我们脱离凶恶。那他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最后我们把国度权柄荣耀，我们说都是神的，我们在这里又进入一个敬拜，进入一个赞美的里面。好，所以这是一个你看到我们说在祷告当中啊，不只是说主祷文是我们学习怎么祷告，要的 照着念啊来学习，而是我们认识到说它里面的这一些呢都在我们祷告的范围的里面。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你可以开始就是感谢，开始就是敬拜，就是赞美。好，那因为他是我们天上的父，然后你慢慢进到我们摸着神的旨意，我们愿意顺服啊，我们为他的旨意能够成就在地上祷告，神借着我们的祷告，他要我们来与他同工。好，所以我们也交通过祷告与神同工啊，神要借着我们祷告，今天他才做事，我们祷告到哪里他做事到哪里。所以神也告让我们看见，他说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今天好像我们不祷告，神他可以歇息的。你说他是说有就有，命立就是立，他是独行其事的神哈。但是今天他工作跟我们祷告是连接在一起，我们说愿他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好，下面这一些讲到我们的祈求代祷。好，那我们在主面前我们需要反省，或者让圣灵光照。好，我们要免了人的债，这是主在我们身上他的工作。好，然后我们看见说在地上今天征战中经历到主他是我们的得胜啊，弟兄姐妹，亲近神要成为我们的生活，我们盼望彼此勉励。那不止在成根的时候亲近神，在你一天生活当中我们可以保持主的同在。什么时候主同在失去了，有时候我们从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你需要稍微停一下，回到里面。你到哪里去找主呢？今天是的，主是坐在高天之上，他复活升天，但是我们要知道他在圣里面已经回来了，他就住在我们里面，他离我们不是太远，就在我们的里面，就在我们口里，在我们心里。我们从里面去寻找主，回到里面。很多时候你在做事情的时候，你停一下，你回到里面跟主碰一下，跟主碰一下。然后我们在生活中保持主的同在。那为什么主的同在或者主神的亲近哈，跟我们讲到生命的塑造那么有关系？因为有主的同在，你知道说主他的生命的反应，他的性情，那今天你很容易能够摸到跟我们天然生命的性情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天然的思想从我里面所出来的感觉，你一下子呢你会知道主的同在里面，主会让你能够知道说，哦，被提醒这不是主的生命，我们就愿意在这个点上我就愿意顺服主，把它放下来。很多时候你对一个人有过不去哈，或者你里面的受伤，但你在主同在的里面，你知道说主的生命远远胜过这一切。主不喜欢我们不饶恕人，我们不怜恤人。所以你摸到了主的生命以后，下面就是看你愿不愿意顺服。我愿意顺服，你就里面充满了喜乐，因为你跟主的生命是相合的。所以平安跟喜乐是我们神儿女的生命哈，那这些是别的不应该能够夺去的。但是你要知道，约翰一书告诉我们，按照恩高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主的同在其实事实来讲他不离开我们，他与我们同在，但是他的恩高他的同在，你里面的那个感觉你会知道说，好像主他现在那个高油失去了在我们身上。什么时候高油失去了，里面你有一个很深的警惕，我们要再回到主的面前，或者是说从我现在我的思想我在做的事情恐怕是主所不喜悦的，一下子高油失去了，一下子那个灯好像熄了，里面有一个警惕，我们就愿意回到主的面前，直到 膏油回来了。那这个是每一个神儿女都可以经历的。有时候有一次我在打电话跟一个弟兄讲的兴高采烈的，没有讲什么不好的事情，讲很多过去的事情，讲到一个时候一下子你知道膏油没有了，主的同在好像失去了。我知道说我们该停了，因为有些再下去你可能讲的并不是让主能够欢喜的，所以我们就说好，弟兄，我们就交通到这里，你愿意停下来，我们愿意再回到主的面前，因为膏油主的同在是我们所宝贵的。那这一些呢，就是让我们生命改变是需要花时间的，是我们一生之久的，而且呢是要经过生产之苦的。那你在患难中有主同在，我们在各样的环境中藏身在主的里面，有主的同在。那我想这是实行灵命塑造，没有这一个其他的都谈不上，没有这个根基其他的也不过是建造在沙土上，再多的知识也不过是空的。那这个是我们彼此勉励哈。就我的作业很简单，你可以从这个礼拜，上个礼拜不管，从明天开始哈，你每天你的读经，你读哪一段圣经，好，你不用写内容，你不用写别的哈，我读哪一段圣经，你祷告有没有祷告什么内容，好，那这些你就把它记下来，好，那祷告盼望我们能够开始操练亲近，先来亲近神。读经除了我们说研读圣经以外，有一种读经叫做生命读经，好，就是你读然后成为你的祷告，成为我们亲近神。你用这样的读经不一定要读很长，好，但是你用这样的读经一句一句的，我们的心可想主，好，你可以用诗篇，你可以用各样的经节都可以，好，那我们这样子来操练亲近神的生活。然后我们的祷告你可以从主祷文的里面，不一定每一项都要有了，好，那但是今天我们可能我们开始真的是他是我的主，他是我的神，主啊，唯有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很多祷告是这样子，就说我们尊他的名为圣，好，他是我的主，他是我的神，他是爱我的那一位。今天我来到他的面前，我感谢他，我敬拜他啊，不论怎么样，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亲近神的祷告。那慢慢你把它带到生活里面，然后我们开始你就留意到主跟我们同在，他要我们过一个亲近他的生活，然后我们的生命会被改变，会长大，好，然后我们能够与主的性情有份，然后我们能够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的性格被塑造，那我们整个人呢今天能够像主啊，这个是我们所讲到能够走在这条路上哈，这最根基的。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何等的爱我们，主，你为我们付了极重的代价买我们回来归给你，主，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真的垫你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主，如今你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主啊，叫我们从幔子经过，今天我们能够来到诗人宝座的面前，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与我们的主来相会，主，我们要满了感谢和赞美，主，你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跟随你，主啊，愿众同你的心都爱你，愿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渴望与你更亲，与你更近，主，你吸引我们，主，你保守我们，主啊，叫我们活在你的面前，今天是在王的面前我们来过生活，今天我们是在幔内来安居，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